以利的两个儿子选择立自己的规矩，如何处理祭物，完全不照神已经设立的规矩。当以色列子民来到神面前，看到这两个祭司是这样处理事、质问他们的时候，反而生气，抢夺神的祭物，大大得罪神。不止这个样子，还跟会幕里面一起服侍的这些使女搞破鞋，弄得整个以色列人尽皆知，这两个祭司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厌弃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服侍神，所以神差派了神人来警告过以利，对，警告以利什么呢？警告以利，对，尊重你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因为以利不讲话的，或者是以利就轻飘飘的啊，我儿啊，你不要这个样子啊，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然后了。他是大祭司，他应该有权柄让他这两个儿子停止祭司的侍奉的，没有，继续照做，所以是把神。惹神发怒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要派这个神人来警告他。对啊，那神告诉以利亚，你如果尊重我，我一定会看重你。可是呢，如果你藐视我，啊，这个人一定会被我藐视。然后，耶和华神就严严的警告以利了。对，严严的警告，那话讲得很难听啊。对，他告诉以利，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以利啊，一定会看到我居所的落败。在以利你家里面，永远不会有一个老人，因为所有的你的儿女、你的子孙都是中年死亡。有个印证，就是你现在这两个宝贝的儿子。印证怎样一定会同一天死掉。然后，耶和华神说：“我一定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而这个忠心的祭司取代你，他会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会永远的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是我们前面两次讲到提到了，神透过啊这个。神人来警告过以利，然后我们上一次上个月思想的撒母耳，对，撒母耳，撒母耳这个被母亲一个近前的母亲奉献出来，终身侍奉耶和华这样一个拿细耳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神头一次对他讲话。所讲的话是什么？就是有关于以利的话，这是我们上次提到过了，但这个过程我就跳过去。第一次操练神跟他讲话，他应该要怎么态度回应？他的老师以利，也是养父教导他。对啊，你下一次晚上的时候又听到那个声音在叫你。撒母耳，撒母耳，你这样讲，你说，对啊，我在这里，仆人静听。那撒母耳真的学了以后就照着做，小撒母耳就照着做了，没想到神就跟他讲话，所讲的话是呼应前面神人所讲的，神跟撒母耳说什么？我耶和华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一定会应验在以利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以利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啊，耶和华说了，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去，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哈。 所以神透过前面的神人告诉以利，很严重的话，然后呢，又透过小撒母耳第一次领受耶和华神对他的启示，就是指着他师父同一件事情，又讲一次，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两次？而且这两次的时间还是分开来的，意味着什么？对呀，意味着以利没有半点改变。前面那一次神人说的话，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借着撒母耳又说一次。结果以利在这中间，这两次中间有没有做任何的作为啊？严严的责罚他自己两个宝贝儿子吗？经文上没有看到，有没有因为这两个儿子而导致我们整个家族要承受这样的苦难而向神哀哭吗？也没有。神怎么看事情的？今天亚述人，那首都在尼尼微。他们犯了大罪，所以神差派约拿，那个被鱼吞到肚子里面的约拿，去告诉他们：如果40天不悔改的话，你一定会倾覆，整个大城会灭亡。神派约拿去啊，约拿不想去，因为那是异族人，他们讨厌那些异族人，他们觉得那些异族人跟神无分无关啊，对，他不愿意去啊，甚至这些异族人是与以色列为敌啊，他不愿意去啊，不愿意去。神叫他往东，尼尼微在东边，他偏偏往西，不愿意去。为什么不愿意去？因为他知道这些警告的话临到尼尼微的耳朵，他们悔改的话，神就不降灾了。所以以色列的先知就不想去，他要看到那些亚述人他们的敌人就要倒霉透顶，被神灭亡最好了，所以他不愿意去。那神就管教他：你不愿意去，我就让你被鱼吞到肚子里面，对啊，吞到肚子里面，他悔改了，他知道他必须要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他去了。后来真去了，那悔改了，真去了，对啊。那条吞吃他的大鱼啊，本来要吞吃他，现在反而成为救他，从海里面起来，把他吐到沙滩上来，他不会淹死了。所以约拿最后还是顺服去了，去了真的就如他所想的，去到那个大城应该走3天3夜才能够走完的地方，他第一天全城就宣告悔改了。40天必倾覆，结果他一天就悔改了。悔改以后，神就不降灾了。我讲这个干嘛？尤其是越严厉的警告，神那严厉的警告一临到，如果人有悔改的心的话，像尼尼微城的人，从国王到城里面最底层的老百姓，连牲口都宣告禁食。向神表明悔改，所以神就不降灾了。以利呢，那么严厉的话，你有没有看他有任何的改变？可能年纪老迈了，可能面对自己嚣张的儿子，真的就是无奈了。然而神看得很清楚啊，他直接跟他讲了是什么？你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啊，对，所以神就透过这个案例要立这样一个规矩。你尊重神的神一定会尊重你，你藐视神的神一定藐视你，一定。我想话很严厉哈，对啊，如果以利知道这些，他当然知道神的原则，可能，可是真的就是尊重，就是宠溺自己的儿子，宠溺到不忍心下手管教，到后来他不止害了这个儿子，也害了他自己整个家族后代。所以啊，现在撒母耳，小撒母耳 一被神兴起，第一个信息就是讲他师父以利的事，为什么？因为神以后要重用撒母耳，从他第一个蒙受神启示，他小撒母耳从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要亲身经历，神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啊，而且让以利看到，神真的兴起一个忠心良善的祭司，就是撒母耳，就是撒母耳。然而不只是撒母耳，因为撒母耳只有一代的祭司哈。那一个神要兴起来真正代替以利家族的祭司，撒母耳只是头一个暂时的代理啊，他真正要兴起的是他那个孙子或曾孙那一辈，有一个叫撒都的，要取代他们整个家族。这说来话长了，我就不多讲了哈。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撒母耳，关于以利所说的事，神说我指着以利所说的话，到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的身上，他们家真的就不再有老人了。他所有的儿孙都是中年去世，后来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撒都真的就取代以利的后代，成为那大祭司家族。啊，为什么呢？十三节，神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13节，因为神，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在以利他家，因为他知道。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这是我们上次看的哈，我们这次继续往下看以利的回应。来，我们看以利的回应，从撒母耳记上3章16节，我们要读到21节。3章16节读到。21节，今天是换谁来为我们读啊？好，我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单数节。我们请今天要代表大家读的这位姐妹啊，来读单数节。啊，话筒打开，预备好啊，好。撒母耳记上3章16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
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切，愿他重重的惩罚于你。
”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事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但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对，以利的态度，他的回应是什么？当然这两三次的讲到，不是说要贬低以利啊，在神面前啊，在后来的啊这些后世的神的儿女面前要贬低他的位置，不是的。而是从他身上要学经验。以利很可惜，你看到他回应神那么严厉的预告，他的态度是怎样？他是完全顺服。他说："这事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从他个人服侍神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 可惜的是，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那个尊重是怎样尊重？他就是应该要严严的管教儿子的时候，他却没有出手，他选择的就是用很和缓的话来劝而已。我不是鼓励每一家的家长都要严严的棍棒教育自己的孩子，不是，而是事情有轻重，事情有轻重。我们绝大部分的时机肯定啊，用很正面的，用劝勉的，跟孩子能够好好的谈，对。可是有一些事情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孩子对神有悖逆的心。那很明显，那种悖逆出现的时候，你必须给他当头棒喝，要严严的管教，因为你得罪神呐、啊，你是得罪神呐、啊。做父母亲的要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很严厉的表态，对，其他的事情好说。可是如果你悖逆神，你不把神当一回事的话，那就该糟了，那我必须要责打你，必须要责打。当然不是摧残式的那一种，那种虐待式的责打，不是，而是打到痛的打，因为他在悖逆上帝。啊，这是另外的后话哈。如果儿女管教问题的话，那个子女心父母情的那本书很好哈，对，那本书很好。对，那完全照圣经的啊这个原则所教导的，很实用的一本书哈，子女心父母情。好，以利在这事情上面就失了脚了，很可惜的地方。他在最重要把儿女带到神面前来敬畏神，按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他没有做好，所以到后来，他的孩子变成是大大得罪神的状态，而且不听劝，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一回事，以至于他的整个家族因着他的溺爱，因着以利个人的溺爱，导致整个家族是这样的，被神因为得罪神而被神咒诅的状态。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然后，另外一方面，从以利身上不只是一个负面的见证的学习，以利这样一个心态，当他知道撒母耳口中说出来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是完全顺服的，包括对他家族的咒诅，他是完全顺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在这里面，等于是他的心态，以利的心态，他是一个错误的见证，可是他愿意接受神的责罚，没有任何的辩解，没有任何的反抗，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自己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能够有这样的心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真的是他的神，这个神比他的家人还重要，比他的家族后代是不是蒙福还要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学习以利的地方。主耶稣说了，你们爱父的心，爱神的心，若不超过自己的姐妹、兄弟、妻子、儿女，不配神的国，你不配做神的门徒。在这件事情上，以利他自私对自己啊，那个跟随神的心智上面，我相信是蒙神纪念的，对，蒙神纪念的。好，这是讲到以利了。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撒母耳，19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跟他同在，使他所说的没有一句不落空。 对不起，一句都不落空，讲错了哈，一句都不落空。从他第一次领受神跟他说话有关于以利家的事情，后来真的实现了。啊，神向撒母耳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不应该这样讲，神使撒母耳所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因为神跟他同在啊，神跟他同在是怎样一个状态？如何让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小开始，一句都不落空，什么意思？那意味着撒母耳他所讲的话，只要跟人说话，没有一句出于他自己的意思，所以才会做到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跟人家讲话，没有他自己撒母耳人的意思。这是一个操练，很重要的操练。基督徒们，我们平常说话是靠我们自己，按着我们的情绪，按着我们自己爱怎么样怎么样来讲话吗？如果是的话，你会发现你说的话常常像放屁，没有任何的用处，因为你按你自己的意思说话。你按你这意思说，会有神的同在吗？所以弟兄姐妹，聪明一点，然后感谢主，我们有圣经，我们学圣经可以聪明一点。你下次说话，说之前你要想一想，如果是耶稣在这个场合，他会这样说吗？你如果这样愿意从这样停一下脚步来想一想的话，那对你来说绝对是非常大的祝福啊，神要祝福你的。你开始有敬畏神的事，这叫敬畏神的心。你讲话不再取决于自己的情绪了。暴跳如雷的时候，我就用暴跳如雷的脚步讲话。啊，我觉得委屈的时候，我嘴巴就像刀子一样刺着人家心里，疼得叫不敢。对啊，最好倒在地上叫妈妈，最好了。那恨恶的心在你心里面掌管你。所以你讲话就变成这个刀子嘴了，豆腐心是没有，刀子嘴是一定要有的。天哪！你觉得耶稣会跟你同在吗？所以啊，弟兄姐妹，这一句话，耶和华跟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那是要撒母耳愿意配合啊，配合上帝啊。他才可能会有耶和华跟他同在啊！如果撒母耳的性格就是我管那么多，管他三七二十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耶和华会跟他同在吗？当然不会啊！所以这里面不只是耶和华跟他同在，也表明了撒母耳从小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不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他。从年轻开始就这样，他就有这种生活习惯。我想讲话之前，我先停一下，想一想，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吗？正是因为如此啊，他有这个敬畏神的心，他专门讲神愿意讲的，而不是讲他想讲的。神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个敬畏神的心何等的重要！决定了你这人会不会有神的同在啊？还是你讲话始终都是跑得比神还快？高兴讲到哪就讲到哪，而不是先想一想神要不要你讲。好，所以这样的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神跟他同在。所以呢，从但到别是巴，但是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大城。别是巴是以色列最南边的一个大城，意味着全以色列的意思。啊，全以色列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了一件事：耶和华立撒母耳为，不是祭司哦，先知。当然他是祭司啊，因为他跟着以利长大的，他妈妈把他奉献出来，终身侍奉耶和华，跟着放在这个圣殿，在里面长大。跟着那个当时候大祭司啊，他来养他长大，所以 在这件事情上，他是祭司，没错。后来也看到食物上面，他也献祭，对，神也悦纳撒母耳担任祭司的献祭。是的，不过这边强调了，不只是祭司，他是先知啊，因为神把启示告诉他。然后呢，他很称职的先知，你看到下一节21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你看到旧约的这些先知们，你不会看到。圣经旧约圣经描述这个先知是如何的能够会讲道，你不会看到这样，如何的有讲道的恩赐，没有的。在旧约你看到神使用的先知从来没有夸口这个是多么厉害会讲道的传道人，没有。你看到旧约这些神重用的先知，只有一个做法，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撒母耳就是其中那个神重用的一个先知啊。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没有添油加醋，没有加自己的意见。没有加自己的感动，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讲。顶多，因为人呐、啊，每个人智力不一样，你一
这
句
样
话
的，
讲出去，每一
你
个
留个
人
念
领
条。
受可能，每一个人领受的可能会不一样，啊，每一个人领受可能会不一样，所以你需要解释，所以。神重用的先知就是把神的话原封不动地讲出去。那为了要让人真的听得懂，所以你加一些解释在这里面，这是神重用的先知该做的事情。最重要不是你多会写文章。多有口才，多有台风，讲话多风趣，能够说服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他的话真正的意思，你表达清楚了没？啊，那讲话很枯燥怎么办？你放心好了，如果真的是神的意思的话，神自然会预备那一些愿意听神的意思的人来听。他们觉得有意思，他们觉得有意思，神会预备一群他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是神的话，他们听懂了，听懂了，他们就会喜乐，听得懂了，他们能够照着做，照着做就能够经历神的能力。这一些人会珍惜这些神的话真正的意思，会是这样的人来听。对啊，那喜欢听脱口秀的，喜欢听那个吕雪琴的啊。对啊，那些最近不是出了很多脱口秀的这些明星吗？那超会讲的，跟神有关系啊。那么多的群众，哇，又笑啊，又鼓掌啊，又是叫好，对嘛？多么受人欢迎，跟神有关系吗？你想要你听讲到的讲台变成那个样子吗？有意思，哎呀，听起来觉得很释放。你觉得神喜欢这样吗？撒母耳不是，那这句话又很有意思啊、哦！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写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啊，前面漏了几个字，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我问你，是先耶和华先在示罗，就是当时会幕所在地啦，也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固定的圣殿，是搭帐篷一样的会幕。那神的约柜就在那个会幕的至圣所里头。 然后这边讲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神把话给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那个因为告诉你什么？是神先显现吗？哦，然后撒母耳就把话传遍以色列全地，是要讲这个重点吗？还是倒过来？因为话是这样，因为神把话交给撒母耳，撒母耳就原封不动地把话传遍以色列，所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是说哦，今天神一次向撒母耳显现，然后撒母耳就把话传给全以色列。是，每一次都是这样。是，可是这句话不是要跟你讲，每一次哦，神一显现就把撒母耳就把话传给以色列，就这样描述，不是。语气上不是这个意思，动作上是哦，神说话，撒母耳把它传给以色列，不是他语气上告诉你一件事，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了，神显现自己，所以人才知道神正在跟人同在，神又显现了，所以人才知道。以色列现在有神的同在，所以这边讲到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了，表示之前那时候以利当家的，好像没什么事一样，淡淡的，没什么所谓的神，耶和华神是所谓的显现，很少很少很少。可是当撒母耳长大以后就不一样了。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了，为什么？因为只要神把自己的话默示给撒母耳，撒母耳呢就会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叫传遍嘛。撒母耳变成是很忠心的，把神要对他对以色列说的话很忠心的，在各个地方。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啊，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系统，没有邮件，你必须是人去讲。他就各城的努力的，完全照神的旨意，神宣讲。结果就是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这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讲一句话然后消失，不是，它指的是什么？神在示罗跟以色列民同在，然后这种势力越来越多，老百姓觉得越来越多的神的同在，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结论出来，今天刚好讲到这边最后一个结论了。你听懂了神的旨意了吗？然后这种听懂神的旨意的人够多吗？如何让听懂神的旨意越来越多？需要忠心良善的传递神旨意的仆人们。这些仆人不是要表现自我，不是要表现自己是多有恩赐的牧师。不是要表现自己如何被神大大的使用，会众有多少人，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成为神话语忠心良善殷勤的出口，然后群众喜欢听到神真正完整的旨意，那种喜欢促成。人的喜欢神的话，促成神乐意向人显现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权柄、他自己的同在。耶和华又在你家、你的教会、你那个片区显现，为什么？因为他的话 被忠心良善的传讲出来，被忠心良善的听到心灵去，神喜悦。弟兄姐妹，把望着我们这边的每一家人、每一个片区、每一个小组，都是这种状态。讲的，忠心的把神的旨意传递清楚明白，殷勤的到处讲。听的，乐意按着神原先原汁原味的旨意，听到心灵里面去顺服，那不得了，因为神的显现会不止在撒摩勒时代，也包括你的时代，神会让你经历到他的真实、他的能力、他的大作为。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细细的咀嚼，细细的品味，我们知道神，你在这里面有美好的旨意。你的话语不只是撒摩耳那个时代带着能力，我们今天这本圣经里面你清楚的旨意，依然带着你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权柄，你要向世人显明你大能的作为。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帮助我们众儿女，我们个个能够成为吃那干粮的，把你话语像干粮一样吃到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能够像撒母一样，成为那忠心的你的话语的传递者。恳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个个都用这样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领受你话语真正的意思。我们渴望有了你的命令就遵行。我们渴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向我们显现。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敬畏之心》。
脚步向世界靠近，商量出心事，对嘴流泪的悔恨，丢了尊你伟大的初心，是生活的安逸淡化了感恩，还是时光偷走了对你的真，让起初的爱和敬畏变得迟钝，对将来的审判漠不关心。 我的安逸，淡化了感恩，还是时光偷走了对你的热忱，让起初的爱和敬畏变得迟钝，对将来的审判漠不关心。受伤的钉痕，常思念你赦免之恩，你爱多深，让敬畏就有多深。阿爸父，给我敬畏敬畏的心。
是奉献你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圣经讲到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奉献到你的片区，叫更多爱主对圣经讲到传递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全职侍奉中，一同兴旺主的道。我们一同唱一切全献上第一段，唱完之后，请侯贵姿姐妹为各片区收到的奉献向神感恩。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全献上，
爱的阿爸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主你自己为我们的生命，献出宝贵的生命，献出宝血救赎我们。主啊，你自己的生命，让我们从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在主你自己的真道上体会你付出的无限大的这种代价。主啊，你也让我们借着主你的宝血，在你的新约上面忘记背后，你为我们死，让我们在主你的新生命当中为你而活。主啊，我们主啊，何等的羞愧！若你今天纠察我们的罪孽，我们实在的是站立不住。因着主你无限量的包容、无限量的接纳，也无限量的宽恕，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洁净我们，主啊，得罪你的地方， 在你的道上面，你孩子，我们生命都非常的弱小，但求主你也借着你仆人在上面的供应，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撒尔和以利的对比，主啊，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以你的话为先，一个字都不落空。主，你与他同在，你让他所出来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主，你也向他显现，并且你也引导他，你向他说话。主啊，也让我们去看到以利虽然是侍奉你的，但是主要在教导孩子，在高看主你自己的侍奉上面，他看重儿子，高过于看过你自己的话语。是吧？让我们这样的对比，也能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说爱你的人，是吧？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何尝不像以利一样啊？是吧？愿意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的流露，是吧？让我们更加的清晰，也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今后的日子当中警醒我们。谢谢主，你敲醒我们，在侍奉当中，在说爱你的这些虚假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何等的是羞愧！然而主，你一直的在包容我们，一直没有任凭我们这样的错误下去，是吧？也愿意主，你使用平台，你也使用你这些爱你的儿女，你们在主你得灵魂、高举十字架、让你得荣耀的战场上面，你让你的儿女们，是吧？像撒母耳一样，是吧？也求你赐下这样聪明和智慧。给我们这样能听明白的心智，也给我们这样愿意顺服的心，来，主啊，在你的工作当中，主啊，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同向你感恩，向你赞美，求你纪念你仆人，你使女们，为着你的施工，为着得着更多的灵魂来荣耀你，就求主你纪念他们在时间、金钱、精力、体力上面的这些奉献。主啊，也求你，纪念这些儿女们。主啊，真的为着各项工作的这种默默的祈祷，为着付出，为着家人的失去时间的陪伴。主啊，求你亲自的，将你这种无限量的恩典与祝福来祝福下来，使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愿意爱你的儿女，都蒙主你救恩的引领。圣灵的带领，主啊，谢谢主，你保守了以上时间与我们大家的同在，还要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主啊，谢谢你，孩子这样不安全的祷告，不敢靠自己，愿主你为我们献上完美的代求，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起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圣灵，阿门。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惠式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